Hello， 大家好啊！这是酸菜馆的公开节目，我们又上线了。我是主播丁丁，
万年不变的开头啊！我是王掌柜。
最近听说啊，我们播客圈里边出现了狗血的事件啊！某知名播客的主播啊，竟然通过自己注册的公司，把播客圈里最著名的几个播客厂牌，竟然偷偷的全部去注册了啊！注册了商标，最后呢，还是被人家这些厂牌给发现了啊！真是非常的尴尬啊！没想到还能发生在播客圈里，还有这样的事儿啊！然后我们惊喜地发现啊，注册了那么一大堆的品牌当中啊，完全没有酸菜馆的，可见不红有不红的好处啊。当然啊，不红的好处还包括，就是你说了啥事儿呢？比如说我们经常在节目里边有了什么口误啊，哈，它至少它不会上热搜啊，它不会上头条啊。当然了，太红啊就容易翻车。你要是做错什么事儿啊，或者说错什么话，那真的是就能遭来灭顶之灾啊。越红啊这风险越大啊，我觉得真是这样的。就在这个周末啊，有一个网红啊叫猫一杯啊，然后他竟然因为短视频是摆拍吧啊，被全网封杀。其实这个主播我之前就一直有关注啊，因为他的段子真的很搞笑啊，他好像有法国留学的经历啊，所以他能讲很多跟法国相关的段子啊。他在网上有个外号叫豚鼠，所以当听他翻车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意外啊。他是什么量级的一个网红呢？据说啊，在抖音上啊，1800多万粉丝，然后全平台加起来大概4000多万粉丝啊，这个级别呢，网红的这个档次里也是凤毛麟角的。他竟然就被全平台封杀了啊，这事儿我觉得还是挺值得聊一聊的啊。就前面跟掌柜说这个猫一杯啊，他可能还对这个名字没有什么印象啊，但是他这次造假这个新闻啊，大家可能都刷到过啊，就是过年期间啊，网上有个热搜啊，就是全国都喊秦朗你作业丢了。那这个视频呢，当时我也刷到，因为各大媒体官号啊都在转嘛，就是感觉这个网红女主播她正在一个餐厅里，法国的一个餐厅里吃饭啊，然后呢突然传来一个声音啊，这个法语说的没有入境啊，是一个服务员这样的感觉啊，然后就用法语问说这个书啊是他们的吗？然后他说不是啊，他说看你也是中国人啊，这感觉这是中文，要么你帮着去找找失主。然后他就接过来了，接过来一看，他说是一本寒假作业忘在了这个餐馆的厕所里，然后呢这上面名字上写的是1年8班秦朗，然后他就说啊，这个1年8班秦朗你的寒假作业丢了，然后再来翻了一翻啊，说啊果然一个字也没写，怎么怎么地啊，就很简短的一个短视频啊，说1年8班秦朗什么我全网要找你啊，就是那意思，就是要我要把这个寒假作业从回国给你带给你啊，就这样的一个短视频。其实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流量密码非常的奇怪啊，然后这个视频当时啊就被多家的媒体去转载啊，然后就上了热搜，结果这一周结果出来了啊，说这个视频完全是他杜撰摆拍啊，有剧本摆拍的，根本就不存在这个1年8班秦朗啊。然后给出的这个惩罚就是啊，这个首先对他啊就进行了行政处罚啊，然后呢这个就厉害了，各个平台从抖音到微博到什么，反正就是视频号啦、快手啦等等，纷纷的宣布啊，就是他的这个账号被封杀啊，就从此就灰飞烟灭。那这个事儿出来了之后呢，很多人就觉得虽然说他这是造假吧啊，但是这个短视频博主们摆拍造假啊，这由来已久啊，他感觉也没有造成什么特别大的伤害和损失，为什么对他的处罚这么严重呢啊，这个网上争议很多。哎，掌柜，你看完这个事儿之后啊，你有什么想法？
我感觉这是对公共资源最大的浪费啊，一个小学生即使是真的话，在国外丢了寒假作业，首先家境应该不是说农民阶级啊，在法国度假旅游都可以，然后丢了作业引发了全民的关注，首先它不是一个涉及到政治讨论的事件，无伤大雅，也许可以让那些主流的媒体能够发散传播，成为了那个时候我们在微博上看到了一个热榜的一个话题，这是对于公共资源所谓的巨大的浪费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我的感受。你的感受是什么呀？
所以你觉得这个处罚就还是比较合理的对吧？因为之前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处罚它就是道歉然后这事儿就结了啊，或者是给一定的比如说禁言你一周啊，比如说我们之前看李佳琦啊或怎么着的，禁言你一个月啊30天啊，然后你还可以继续或者给你一些行政的处罚，但是这个呢就直接就封了你的号啊，全平台封号，你没不觉得这个处罚的有点严重吗？
我不好以 在国内生活的身份去点评我们国家的这些监管部门处罚怎么样，因为它可能本身就不是一个明面上一个行政的一个处罚，如果是行政处罚它可能公开是行政处罚的命令几几号可以有证可查，但是现在的一个运行逻辑可能就是上面发了一个通知各平台执行一个结果就可以了，它可能都不达到一个公开透明信息公开化的行政处罚的一个级别，所以我不太好说什么。那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的看法是啊，我就觉得这一波有点看不懂啊。为啥呢？就是因为之前啊，我觉得比这个严重的事儿多得多啊，这个我一会儿再说啊。那他确实是当时啊，就是占用了大量的公共资源。我看也有人说，这个公共资源这件事儿啊，就跟水呀、电呐，对吧？这个一样的，都是重要的资源。那公众的关注力它是非常有限的，他关注你这件事儿了，他可能就不关注别的事儿了啊。比如说，当时就是他放出这个秦朗的这件事儿的时候，正好呢，对吧？这个很多的当时一些新闻，比如说这个什么贵州的山火啦等等啊，就大家就不去关注了，就涣散了，这个注意力被分散了。然后当时比如说正好国家有什么其他的大事儿，哎，你影响了吗？对不对？大家都没有关注到，所以这就跟什么水呀、黄金呐、电力啊、石油一样啊，就是你不能因为你的影响力、流量特别大啊，你就去挥霍它啊，这是其一。其二呢，我觉得它本身啊，影响力其实没有那么大啊。你说一千多万抖音的粉丝是很大，但是呢，比你大的多的号也有的是啊。重要是在于很多的官方的媒体纷纷下场，就放大了它的这个流量。因为当时这个其实挺搞笑的吧，一下子就变成了放大了这个流量，放大了流量之后，有的时候啊，流量过大，你根本不知道它会走向何方。这就像本来有一个河道，然后呢里边你放点水啊，那你可能预计这个水它就是沿着这个河道在走，但是呢你这个水量如果突然超大，一下子就加大了百倍千倍，突然有个放大器给你放大之后，买这水就四散了啊，你就根本不知道它会冲到哪儿去了。接着就很多人去蹭这个流量，比如说出现了秦朗舅舅啊，就说什么又给秦朗又买了什么一样的作业本啦，怎么地啦，对吧？然后这个后来证实秦朗舅舅自己先承认了自己是假的，就是为了蹭这个流量。紧接着很多的媒体下场也想蹭这个流量，就想采访这个秦朗，所以各地呢都去找什么西藏小学找这一年八班的秦朗。哎，这记者平时采访别的时候啊，也没见这么来劲，这么起劲啊，这回就特别的较真儿，就全国找。你看，这个其实已经有点控制不住了啊。其实这个时候呢，如果这个猫一杯啊，就这个女博主，她如果是收手一下啊，她就宣布一下说这个事儿是假的或者怎么着的啊，开个玩笑，可能结束了。但是她没有，她放出了一段，就是跟别人的微信的聊天记录啊，在自己视频上说她联系上了秦朗妈妈。秦朗妈妈说感谢啊什么什么这个寒假作业，然后呢对吧，已经批评了孩子了，他说这事儿结了，他们不想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那么这件事儿你说他嘴硬也罢或怎么样，他就又把这事儿又进一步的推动了。那推动了之后呢，那记者又纷纷的去查到底什么地方还在给一年级的学生留这么多的作业，因为不写一年八班嘛，很多的地方都宣布一二年级不允许留就实际的这种作业了。就是要手写的这种作业都不允许留了，双减了，什么地方还在留这个作业？你看，你都无法控制这个流量，然后它就不断的膨胀，它不断的爆炸啊！就最后这次我一看放出来，人家真的较真了，对吧？这个你说有这个人啊，到底在什么地方？是杭州市的公安局啊，人家网络警察大队大队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是怎么调查的？很简单，你一个普通人杜撰出来的谎言啊，在公权力面前那完全是不堪一击的。人家就直接查了所有在秦朗啊，就是小学一年级左右年龄段的小学生有没有出境记录，一查完全没有符合秦朗小学生出境的情况。那你这不，你想这时候你想挽回也来不及了啊，你这不就撞到了枪口上吗？啊，所以我觉得呢，这件事儿主要是他后来的放大作用非常的大，然后啊，带着这么多的官媒一起下场为他，对吧？记者又写报道又写专访啊，然后发现大家都被耍弄了啊，完全是浪费了感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本身做这个假的这个博主他本身也没有想到的，最后带来的这个结果就是这样，所有的惩罚吧啊，就所有的后果都由他一人来承担。
我们国内这个浪费公共资源的事件发酵的同一时期， 在国外 YouTube 有一个类似的事件，我想对比可以给大家一些新的视角的感受啊，就是2023年的12月份，去年年底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一个新闻，是美国的有一个 YouTuber， 就是在油管网站上做视频的一个 KOL UP 主，他发了一个视频，标题叫我的飞机坠毁了 I crashed my plane。 这个视频里面呢，这个 YouTuber 叫雅各，他是2021年的11月自驾飞机飞越了美国南加州的上空的时候呢，似乎出现了引擎的故障，被浏览了上千万次的一个视频影片啊。当时他是30岁，他自己驾了一个单发动机的小飞机，手里还拿了一个自拍棒，跳伞降落在了美国的一个国家森林里面，然后飞机是最终坠毁在密林，因为有点像是特技电影的惊险镜头啊，自己驾了一个飞机，然后飞机坠毁，紧急逃生，所以引发了很大的一个关注。但是事故发生几周后，美国有调查部门，因为这是属于一个航空器，民用航空器坠毁事故嘛，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和有美国的联邦航空总署，人家较真了，人家展开调查。调查之前不知道有幺蛾子，调查之后发现，好家伙，雅各竟然要毁尸灭迹，飞机的机。
嗯，
官方组织跟他讲，你要保留飞机残骸，不要动了，对吧？现场不要破坏。结果呢，这个 YouTuber 竟然自己把他的飞机拆成小片，扔到周围的垃圾桶里面，试图要毁尸灭迹。但是人家也不是吃素的，对吧？美国的政府部门查明了真相，它是一个摆拍故意坠机的一个事故，所以在事件发生了调查没多久，就吊销了他的飞行员的执照。然后他因为这个引发了一个罪名，叫故意妨碍联邦调查、破坏、隐瞒的罪名，认罪被判了入狱半年。我就在想啊，首先是不是浪费了公共资源？其实这是一个现象级的一个话题。看了一个视频，任何人都有时间，都有权利去打发自己的时间。我不认为他是浪费公共资源，这其实是浪费了公共的注意力。但公共时间本身就是闲着无聊嘛，你刷抖音不是在浪费自己时间吗？我们界定的公共资源是指，比如说公共服务部门，比如说警力搜救。如果你造假说三个孩子在，比如说福建，在桂林的山区里面走失了、迷路了。大批的警力、医护人员上山村民去搜救，那个叫浪费公共资源，对吧？本身是公共利益服务的，有成本的。但是你拍这个东西，你小学作业本也好，巴黎埃菲尔铁塔这些都没问题，大家刷着看，我觉得这叫浪费公共时间，不叫浪费公共资源。第二，对比看美国这起事件，人家是妨碍了，有意的撒谎妨碍政府部门对这个事件的调查，是构成了违法的行为的，所以很有证据很充足，有理由把他判入狱去进行处罚。但是一个 KOL 他伪造作业本，然后引发了流量的关注，他犯了哪个法了？他浪费了哪个公共资源了？我不是很清楚。
嗯，所以你看啊，刚才你说的，我觉得
你感受到这种对比的区别了没有？
哎，我感觉到对比的区别了，但是我觉得有共性。共性就在于，你如果只是吸引了普通公众的注意力，我强调就普通公众的注意力，也许可能就不会带来特别严重的后果，哪怕是注意力特别的集中。但是如果你引起了、滥用了、耽误了官方的关注度，官方下场了，对不对？包括官方媒体的记者去采访，对吧？官方的这个小学去排查，你们很多的小学去排查有没有这个情况，因为媒体挨个打电话呀，然后甚至官方的公安局去查出境记录，你利用了官方的资源，让官方的资源都跟着你，对吧？这个浪费了，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就严重了。包括刚才你说的这个山火，我觉得特别好，就这个坠机的这个警方出动了，这些资源本来可以用在别的地方，可以用在其他的更有益的地方，但是因为你这个造假，它浪费在了你这一处，那这个所谓的公共资源那可能影响就大了。你觉得有没有？
如果这个猫一杯他是以个人的身份，他去致电某某海关，他去致电某某的 学校去请求调查所谓的秦朗这个人是不是存在，这是他的行为。但如果他这个事件在网上发酵，引发了公众的关注度，记者去想报道这个事情，记者去委托采访什么海关出入境，这个跟猫一杯有什么关系啊？这不是他利用
了
公共资源啊？
对，不是，你就说说到点子上了，就是你一开始的本意可能不是如此，但是这件事是从你这儿出发开始的，那你就难逃其咎，就是这样的。这个咱就不用举更多的例子了。
所以
这
是
一
种
事情，就是
不同的地理环境特色的执法环境吗？
也不光是这样啊，就比如说交通肇事里边或怎么样，你觉得你没有碰到他啊，但是呢，因为你的事儿引起的，对吧？这个别的车慌了啊，怎么怎么着啊？这个我就不再细的去举例啊，但我觉得这个方向、这个思路可能是正确的，就是你是不是都用到了官方的这个资源，让官方资源也得到了一种浪费啊？就是这种。那
我们应该告记者，应该告那些部门啊，你们闲着没事干，不报民间的疾苦，你去搞这些事情，小学生的作业本。
但我觉得呢，在于哪儿呢啊，就我分析啊，就这一开始这个博主他没有想到有这么大的动静，但是呢他犯了一些，就是他想抓住这个流量啊，你知道吗？现在你不是说很多的这个博主啊，他也都去摆拍啊什么的，你摆拍，一般的摆拍根本不会吸引公众的注意，因为大家一眼就看出你是假的了，你别说你这个了，你就是电视上那正经八本的新闻，大家一看，哎，这今天在这个新闻里当警察，怎么下一个新闻里就变成积极的人民群众了？这不同一个人吗？对吧？就是人民群众的眼睛就特别的雪亮啊！我们在新闻节目当中尚能发现摆拍啊，别说这些短视频博主的这些摆拍了啊。但是如果说他拍的好，那确实能做到这个以假乱真。那他这里边呢，对吧，他用到了一些技巧啊。咱首先他想到的是我要带来流量，我要带来流量呢，他有几点啊，他要有反转，有戏剧，有冲突，就是他要具备这些要素，要具备这些 tag， 然后呢他同时又不能让人发现他这是假的，所以他制造了一个场景啊，这个场景就是比如说有这个服务员跟他说话啊什么的，就非常的自然。另外他整个这个形式就是一个寻人启事，就是他不是说哎呀我捡到了一个作业本，这个作业本叫秦朗，他是用了一个寻人启事的形式，大家帮我找，类似于这种啊，一年八班秦朗我再找你，他说的这种话他就具备了一种传播的效应，而且他还用到了一年八班秦朗，就是有名有姓，然后有具体的班级，就非常的真实。所以他等于不仅是把普通的这个网友给骗过去了，大家觉得这个很真，而且他还把很多的官方媒体啊也给，就是这些记者啊，他们正在找特别祥和的这些又有梗，但是呢又不敏感的这些新闻点的这些记者也给带下水了，对吧？也给带下套了，就都觉得这事儿是挺真的啊，值得去做一个后续报道。所以啊，事后造成的这个结果就是这样。但你说这些媒体有没有问题呢？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嘛，他们没有判断出真伪。没有做清楚调查啊，就去做了跟进的报道，这肯定是有失察的责任嘛。只不过没有人去追究媒体的责任，但是我仍然觉得猫一杯这件事儿啊，它不公平。不公平就在于同样是做了欺骗，同样是浪费了公共资源，浪费了公众感情，但是得到的待遇、得到的惩罚却完全不一样，这才是让人感觉到非常不平的地方。就这么，大家就觉得无人受伤啊，对吧？就这样的一个事儿都能得到这么重的处罚，但是另外一件事儿就发生在前不久，大家都觉得那件事儿比这件事儿恶劣的百倍千倍甚至都不止，但是那个博主竟然只是道歉就结了，而且道歉也是自己主动道歉的，因为他的家人受到了攻击，并不是有什么官方下场要求他道歉。那大家可以比较一下这个区别在哪里啊？那我说的这个网红的博主呢，这个大家可能没有听说过啊，叫徐八月啊。这大家说这徐八月是谁呀？啊，其实他确实是一个网红啊，他在网这个抖音上可能有50万的这个粉丝，但是他这个事儿大家可能都知道了，就是奇瑞车被奔驰车夹三儿，然后呢奔驰车手砸了他的前引擎盖，网上播出了之后导致这个奔驰车的车主啊被罚款，并且被行政拘留10天。掌柜你这个有印象吗？对这个新闻
非常有影响，这也是当时的一个热点吧。我们现在热点都是轮流转的，对吧？每个人都有10分钟的成名的时间，所以 可能记忆还是 有一点点痕迹的，知道这个事情。
这事儿当时持续的热度还挺长时间的啊，是1月29号的时候，那个有一个啊50万粉丝的博主啊，就叫徐八苑，他发了一个视频说自己的奶奶啊，括弧他奶奶也是个网红，满头白发的一个白发苍苍啊，就是一个气质很好的啊一个老太啊，他说自己的奶奶在驾车在湛江徐闻港排队的时候，被一辆河北保定一位奔驰车插队，奔驰车下来的男子不仅各种辱骂啊，挥车挥拳砸车，导致了引擎盖的凹陷。他呢也是这个视频啊也是非常的震撼吧，对不对？你看的这个视频的啊，我反复当时看了，两辆车没有发生任何的摩擦，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奔驰车的车主就怒气冲冲的走下车，对吧，破口大骂，然后把这个引擎盖就一顿砸，看着也挺吓人的啊。然后另外一个镜头就转向啊，我就说另外一个镜头就转向了驾驶位，就是一个银发苍苍的这个老奶奶啊。然后大家一看，这不得了了，对不对？你这不是欺负老弱病孺吗？啊，你根本就人家就没有擦到你，然后你下车之后看人家是老奶奶开车，你还这么凶的把人家引擎盖给砸了。然后大家就，然后这个车主他说什么，他说他没有选择报警，因为时间很急嘛，他怕耽误上传，他就没有报警。但网友不干了啊，是网友根据车牌号在相关平台的账号下就举报了这个涉事的车辆。然后呢这个无数人举报啊，对不对？有人给这个徐闻当地举报，有人给这个车的所在地举报啊，等等啊，就是网友就发动起来了。你想想这是不是利用了公共资源。然后呢这个车砸车这个男子被刑拘了10天呢，并且罚款啊。后来呢就是有别的车，根本不是这两辆车，别的车发了视频是什么，确实是奇瑞车擦到了这个奔驰车，确实是擦到了。而且还有很多人又放了更多的这个视频，就当时现场这个视频说呢，本来两队就是应该交叉进入，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走高架或者说走这个交费的这个地方啊，这个收费站都是有一个交叉排队交叉进入啊，就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礼貌吧。然后就说始终啊是这个奇瑞车不让这个奔驰车啊，他奔驰车并没有夹塞啊，就是正常的应该交叉就交叉进入。然后啊确实这奇瑞车也插到了奔驰车啊，这还不算啥，就是说大家还说就算是插到你了，你看人家老奶奶开车的情况下你也不应该砸人家车呀，对不对？你砸车就是不对啊。后来呢这个奔驰车主啊他终于被放出来了，放出来之后他放了自己的这个行车记录仪，大家才发现开车的根本既不是这个网红白发的这个老奶奶，也不是50万的粉丝的博主，也是个女的，而是一位男士，壮年男士，是其实是这个粉红这个网红博主的老公。所以呢他其实是利用了大家对老弱病残，对吧，这些群体的同情之心。前面的视频完全是经过剪辑再加上造假，你可以说是造假吧，剪辑加造假，就这样的一个事件啊。后来这个网友们也非常的愤怒啊。最搞笑的是有一家企业下场了啊，就是想蹭这个热量嘛，就是奇瑞车。掌柜你看到这个了吗？就是奇瑞车第一时间就介入了这件事儿。
这是多么好的一次公关宣传啊，现在公关的效果是远远大于打硬广的。
你说的太对了，他们就觉得如果这件事不介入，那么下一步可能会说到比如说奇瑞车什么是不是质量不好啊，对吧，这怎么引擎盖一砸就一个坑啊，或者说奇瑞车为什么去修的时候 4S 店竟然收了什么5000多，不是3000多的，对不对，就收这么贵。所以他们就下场了，他们第一时间下场说是奇瑞工作人员慰问并送代步车，送了代步车哦。然后说什么还当时在网络上造了一个热搜词叫我们的奶奶我们自己宠，然后奇瑞车的老板还过来拿着鲜花送给了这个白发奶奶，你说尴尬不尴尬？还奇瑞汽车还发了一个官方的啊，这个微博说感谢徐奶奶一直以来对奇瑞的信任和陪伴，祝您接下来旅途顺利开心。你看，然后大家都纷纷点赞呢，说奇瑞接住了这泼天的富贵呀、啊，说哎呀，什么奇瑞呀、啊，真的是给奶奶都换壶酒开了，格局打开，嗯。确实是收播了，甚至很多人都说奇瑞汽车是这场事故当中的最大赢家啊！谁能想到最后当这件事是造假的时候，我觉得奇瑞汽车也是打下这个牙齿或血吞吧啊！真是有苦说不出。
类似这样的事情也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2个月前刚发生的， 可能一讲一下线索，大家会想一些细节吧。今年二月份的时候，有一个新闻是在高架上两个车主打架，一个宾利的车主行凶，他从前车下来之后拿着刀子去捅后面的车主，宾利司机行凶伤人。
对，我关注到了，还有人上去帮忙。
对啊，2月25号的时候，他是杭州的微信公众号发了这个警情通报嘛，这当时双方还是表哥表弟的关系啊，他是因为做生意的经营纠纷出现了别车殴打的一个情况。
对对对，
但是这个视频有一个亮点，后面有一个比亚迪的车主看见前方有人在打架行凶，自己停车上前去劝架，获得了网友的盛赞。
没错，
这位见义勇为的比亚迪车主啊，原来是在杭州工作的一位孙子健律师，这是他的名字。这个事情一出来，比亚迪的官方公关部门反应非常的迅速，马上联系媒体采访，然后说，还发了，当时是发了一个官方的微博，说比亚迪见义勇为车主孙子健律师为了表彰他的见义勇为行为，为孙律师颁发了20万的税后奖金以及比亚迪终身免费维修保养卡，表示比亚迪将持续对车主的见义勇为行为进行嘉奖。所以他没有什么反转，他就是一个见义勇为事件，然后被比亚迪
我还想着呢，难道这是摆拍的？这太吓人了，因为这么多媒体下场了啊！
公司正在考虑设立比亚迪车主正能量及见义勇为奖，对正能量和见义勇为的比亚迪车主都给予5到20万的奖励，当时转发量还是比较广的。所以车主见义勇为，然后相应的品牌借势公关赚一波好感度，是公关的一项比较成熟的操作。
是的，很多的品牌每天他有一项工作，就是在网上搜啊，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对不对，都要收集各种各样跟自己企业相关的信息啊。然后你看啊，就是你要行动早了呢，对吧，确实是能蹭到一波流量的。前面不说了吗，说这个这个奇瑞是最大赢家嘛，对不对，说没想到最后呢，有人说本来以为遇到宝了，没想到接的是坨屎，蹭早了啊。那你就说像奇瑞这么大的企业都被忽悠了，对不对，像这个这么多，我相信当时应该也有媒体跟着报道了吧，为什么像奇瑞像这个什么网红奶奶造假的这件事儿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对不对，而且当时这个博主啊，他之所以出来道歉，还是因为他的家人受到了非常多的辱骂。他说太多人辱骂我自己的母亲了啊。他说本来他认为开车的司机是谁不重要啊，确实他的事情，他的车引擎盖被砸是重点。他没有想到那么多的人因为是妈妈是司机，就是那个白发奶奶是司机啊，而同情我们。所以他向这些人说声对不起啊。其实呢，这个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他们这些只要是博主，我们发现啊，什么样的新闻事件当中，如果当事人是一个网红博主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要对这件事情的真实性要打一个马赛克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太了解什么样流量更能获得人们的关注了。就是这样，必须要有反转，要有强势弱势的这个差距，对不对，要有这个卖惨，要特别容易卖惨，要能引起人们的同情啊。还有啊，比如说抓住现在人们心中最敏感的事情，比如说大龄剩女啊，网红啊，不生孩子啊，对吧，孩子的压力重啊，中年中产阶级难呢、啊、然后什么这个什么离婚怎么怎么地啊，彩礼，这些全部都是热点。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为了流量自己能赶上那当然最好了，为什么一出现一点什么事儿的时候，这些网红全部都赶向这个出事儿的这个地方，比如说有一个小区成都，对不对，有个迪士尼，不过就是楼下有一个健身器材，那么多的网红赶到那里啊，都希望这个泼天的富贵能泼到自己的脑袋上啊，万一有什么媒体来了关注这个流量，他自己在里面呢，对不对，被采访到了，或者自己成为当事人呢，或者是不得已他就去编造，去产生啊，去制造一些这些以假乱真的所谓的新闻事件，然后啊来博取流量。他知道啊，一旦你这个流量要博取成功了，自然会有人给你放大，就是这情况，自然会有人给你放大。你比如说 媒体可能会来啊，那自然就放大了，对不对？那他们这个流量可不得了，还有企业可能会下场，然后呢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网红的博主他也会下场。你比如说前面我们提到猫一杯的这事儿，突然也有一个网红过来说是秦朗的舅舅，你说说对不对？当事人都知道这事儿是假的，还好了，又出我本来就是个李鬼了，对不对？又出了个李什么玩意儿，你跟着成，你成何体统，对不对？什么饭你都掐，这吃下来太难看了啊。但把他已经架在了那个架子上，他自然更不能说是假的，只能默默的承受。他当然不能指出来你在撒谎啊，我这都假的，你哪来什么舅舅啊？所以往往啊，当一个流量的他的一个小小的洪流溪流产生的时候，很多的支流会加入进去，然后就推动它。但是什么样的这种小小的溪流它能够产生流量，它一定是有规律的啊，它有一定的密码的，就抓住人们最关注的一些，其实还是新闻话题嘛，就人们其实不喜欢看假的东西，他更喜欢看真的东西啊。所以现在类似于这样的假新闻特别的多啊。我举几个例子吧，就有一天我也刷到这个视频啊，我当时就有点眼泪汪汪的，我都真的有点同情，特别想哭啊，就是看到有一个穿着美团外卖的那一身打扮的女的外卖员蹲在路边哭，就这么一个镜头，就蹲在路边哭，然后旁边有人拍摄，就说就这个女孩特别不容易，她去送餐，结果她不仅她的餐都丢了，连她的电动车都被偷了，太难了，你知道吗？这个短视频其实好像只有十几秒，播出去之后啊，就是流量特别的高，很多人就说想要他的联系方式，想补偿他一点，送他一辆就是电动车啊，或怎么样的啊，或者说不知道能不能留他的一个银行账号，希望能够帮他一点忙。就这个十秒钟的视频，结果你猜怎么样？假的，完全是摆拍，是他的老公摆拍的他，这件事儿完全是假的。你说这是不是当人知道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一种特别被骗的感觉？自己的感情啊，自己的这个同情心啊，都被喂了狗的这种感觉。然后之前我还看到网上特别常见的啊一种形式，特别好用，你知道吗？就是我说实话，我直到看到第三个由不同的人来当主角的，我才确认这事儿是假的。就是一个博主啊，他开着车到山里边收石榴，然后就显示他这个车上已经装了满满的石榴，一车石榴，他就要走了。然后这时候一个特别淳朴，看上去穿的破破烂，岁数特别大，腰都直不起来的一位老人，拿着一篮子石榴就敲他的窗户，说能不能收他的石榴。然后看那个石榴就特别大，特别红，看着特别好。然后他就说，哎呀，你这石榴真好啊，可是大爷，你看我这个车我都已经收满了，我实在放不下了，不能收了。然后那个大爷就蹒跚着走了，你知道吗？一步一步特别的难。结果没想走了几步他又回来了，他就说他拿着石榴也挺沉的，他不要了，他就说你拿去尝尝吧，就送给你们吧。然后就把那一篮子石榴就给这个博主就留下了，就说我不要了，你尝尝。然后他就又蹒跚的走了，然后这个博主就驾驶室里边把这石榴打开，哇，里面血红血红的，特别好。他这么好的石榴真是应该就是让大家有机会买到嘛。然后他又追上那个老大爷说，大爷，你的那个就是林子在哪儿啊，对吧？你的地在哪儿？带我们去看看吧，果园。然后这个大爷就带他去了，然后就看那满树啊都是那个大石榴，他就说要再办不掉的话，那个什么就只能掉在地上，就是只能当肥料了，那个意思。然后他说，大爷，你看我车已经装满了，但是你知道世界上还有一张东西啊，叫互联网吗？他说通过这个互联网我能把你这石榴卖出去，你能信不信我？然后大爷就说我信。然后他就说，那请大家帮帮他吧，他说我能收的有限，但我相信大家都愿意帮这个老大爷把他的石榴卖出去。哎呦我的天，然后下面就是直播间，就一点那个直播间，一进去之后我看那个所有的那个弹幕上的留言全都是，这个石榴就是大爷那个石榴吗？那我买十箱，我就要大爷，你主播你说句话，这是不是那大爷他们家那个石榴？我就想买他家的石榴，我就想帮一帮他，我不要石榴我直接给钱行吗？哎呦真的特别多啊，直到我看了三四个啊，类似于这种，有的是小孩，特别小的小孩背着一大筐的水果啊，还有的是这种孕妇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才觉得啊，这一切可能都是不过是摆拍啊，都是有剧本而已。但这种拍的真的非常的逼真啊，这要不是因为他紧接着一个直播间啊，说就只是拍了一个短视频的话，说不定媒体都要去采访啊，都要去找这个老头在哪儿。
这类事件比较恶毒的一个后果是， 它让我们大多数善良的观众、善良的公众吃过一次当、上过一次亏之后，后续真正出现有需要帮助的人，可信度就大大下降。它是间接的堵了那些需要的人的后路，这是非常恶心的一件事情。
你说对了，确实啊，这真假难辨呢，对不对？那以后大家这种同情心，真的遇到了需要帮忙的，都要打一个问号，都要想想，那算了，对吧？我宁可不帮这次忙，我也不愿意上当啊。
当然，有些已经成为梗图了呀。
嗯，
你现在去打开拼多多、打开淘宝买各种农产品、水果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老农哭泣的表情包。芒果滞销，帮帮我们！苹果滞销，红薯滞销，帮帮我们！都已经成为一个梗图了。
对，都已经成为了这个百试不烂的这样的一个套路了，你知道吗？所以大家想想，哎，我真想买水果我就买，你可不要再用这样的套路了，实在太恶心了。
刚才聊汽车，其实还想补充一个梗，我相信马自达的车主们会比较的心有灵犀。我们刚才聊到了其他的品牌嘛，我不知道丁丁知不知道马自达有一个高级黑的一个梗，叫马自达赛车。车开得不快，
哎，这我还真不知道，哎，你说说。
1997年的时候呢，有一个香港黑帮影片叫《黑金》，里面有一个男主角叫梁家辉嘛。梁家辉在电影里面有一句台词，他比较趾高气扬的跟另外一个人说：“我们都是坐的平治，都是劳斯莱斯，你坐马自达，怪不得你塞车。”讽刺马自达慢。因为平治不知道大家跟大邮湾区的听众会比较熟悉啊，我们内地的叫奔驰，在香港他们叫平治，其实就是奔驰车一个意思啊。他说自己是开奔驰的，开劳斯莱斯的，结果你开马自达，你肯定塞车嘛。结果这个梗持续了20多年，直到26年之后吧，马自达签约梁家辉当代言人和解。因为这个事情啊，马自达当年还把电影《黑金》的剧组告上了法庭，因为影响太坏了。你知道吗？影视作品是很容易造就一个，比如说旅游目的地，你们当年泰囧把泰国旅游、东南亚旅游带着多火，是吧？比如说国内有很多什么山川河岳的，都是剧组一去就打卡，什么《爸爸去哪儿了》，然后一个村子立马就火了，对吧？但是像马自达这句塞车，好家伙，对品牌的伤害是巨大的。所以26年之后，马自达请梁家辉代言，那个视频在抖音上还火过一阵子。梁家辉已经哇，感觉都已经帅哥垂暮了啊！他嬉皮笑脸的对着屏幕说：“我开马自达不塞车。”下面哄堂大笑。所以后面
call back 了哈，
后面还有媒体起了这样的新闻标题来报道这个事情。梁家辉救不了马自达，这是当年36氪2023年7月份的时候这篇报道，调侃嘛，就请了一个梁家辉解不了这个围，因为他在新能源这个新的市场上已经远远落后了嘛，所以没人再开马自达，这么一个梗，就举了一个背景的一个补充嘛，让大家了解一下过往有很多搞笑的段子是怎么来的。还回到法国那个作业本那个事情啊，我的观点很明确，就首先你在法国丢了作业这个事情本身，这个剧本这个编的这个故事本身就不值得投入公共资源。这个小孩子他已经出生就打败了大多数的中国家庭了，你要说你要是说小区有一个美团的骑手，对吧，送快递送外卖的，结果他走了之后发现丢了一个作业本，那这个故事可能起点就很低，理解吧？可能孩子是跟父亲一起讨生活，生活很不容易，大城市打拼嘛。你在法国丢了一个作业本，这本身你的出身已经打败大多数人了。这种人为什么要浪费大家的公共的时间，不是公共资源被报道？第二个，我看这个故事，其实我最大的槽点是这个孩子的名字，就秦朗这个名字一听就特别网红风，不太像呵呵。一听就特别网红风，这是我的一个直觉啊。
嗯，其实很多人已经说出这个问题所在了，就是你知道吗？如果我们看到一个视频啊，就是它不是摆拍，一个视频是来自于比如车载摄像头的行车记录仪，那我觉得这是可信， 因为确实大家行车记录仪都随时开着，但是你在一个餐厅当中，从这个服务员开始问你话开始，你就已经开始拍摄了，这不是很诡异吗？那谁在生活当中就一直开着视频在拍摄呢？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新闻事件啊，就你在短视频里边看到的啊，哎，它来自于一个不仅是完整能够拍摄下来全程，而且还有多角度、多视角、多机位的这种，你肯定要打一个问号，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辨别能力，就这事儿可能不事先都准备好了就在这等着拍呢。而且确实很多人，太多的所谓的自由职业者吧，就灵活就业者，都在短视频这个红海里面，他们是在当做职业在挣饭吃，真的是把它当成职业的。所以你想想，哪有那么巧的事儿，正好让一个几十万上千万的网红啊，就拍到这么多特别有梗特别有剧情的生活呢？都是新闻事件就让他们赶上呢？没那么多的可能，大多数人的这个生活你都碰不上那么多有意思的事儿啊，所以是摆拍是作假的可能性其实是很高的啊。但我比较难以，当时就觉得很意外，就这件事儿它有什么价值上热搜呢？当时我的想法就是，是不是国内有什么不希望大家关注的事儿，然后用这个不痛不痒看上去又不敏感又没有什么大事儿的新闻这个热搜去顶一下啊，分散大家的注意力呢？我那时候反而是这么想的，因为我实在不觉得这件事儿有任何的值得大家关注的地方，还是浪费了那么多的新闻的采访力量啊，集中去揪这个秦岚到底是谁啊。感觉上就是高射炮打蚊子啊，杀鸡用了牛刀，最后你看所有的罪所有的责任啊，最后由这个博主照单全收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像什么这个徐八月啊，这个奇瑞车造假的这个，我觉得从社会的影响上，从对网友感情的浪费上，我觉得严重程度都远远高于这个秦朗丢作业吧。还有啊，类似于这个平台的造假，之前的这些造假啊，比如说什么女生在饭店里边吃饭，突然遭到陌生人要求陪酒，然后就打起来了啊，你知道这个是非常吸引眼球的，因为当时那个唐山打人案，就是因为有这个旁边这桌的男的啊上去搭讪啊，然后一言不合就打起来了，这样的事儿啊也是造假的。这造假是怎么查出来呢？也是记者去了，发现在连店家调视频，发现拍摄了三次，当然这个被抓起来了啊，这个确实是有点太恶劣了。但是上海有一个网红啊，他说自己在一家理发店理发的时候差点被迷晕卖去了缅甸，这么严重的事情啊，说的是有鼻子有眼啊，眉飞色舞的，这不仅是一个惊险的故事而已啊，这还反映了上海的治安环境啊，对不对？所以非常多的人要求他说出到底是哪家店啊，在什么地方啊。但是后来他把这个视频啊删除了事，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处罚。那么类似于这样的造假摆拍的新闻非常的多，特别是我前面说什么虚假助农啦，摆拍实惨了卖惨了，就这种是不是也应该，我就说一视同仁呢，是不是应该也给予这样的什么全网封号这样的一个惩罚呢？而不是像这种徐八月啊只是道个歉啊就结束了，类似于这样的事儿太多了啊，让大家觉得如果说对这个猫一杯惩罚不严重的话啊，那对其他类似的这样的也应该处以同样的处罚。
丁丁刚才虽然比较的情绪激昂，说这些造假的手段对吧，可能欺骗了大家的关注度，尤其是把大家的同情心进行一种调动，我觉得很讽刺啊。我们的 CCTV 央视公然造假的出过很多的负面事件，比如说我们跟上海相关的一个新闻，上海千家超市恢复营业，当时是在 CCTV 13新闻频道里播放的呀，后面金山区当地政府还被迫出来去回应，说确实是三个镜头是不同的时间拍摄，然后就相当于合成在一起的，就这种效果进行了一个相当于是回应吧。就类似于这种事件太多太多了，我们能否以刚才趾高气扬的去攻击网红造假的这种态度来攻击他们呢？
哎，你这个我刚才节目前头我都说了，在新闻联播里还经常能看到同样的一个人然后以不同的身份出现的。
对啊， 2013年的时候，央视教练访谈一个女性啊，字幕说她是北京市民，叫杨春芳。三分钟之后，她又出现了，叫长春市某商场女职工，叫王维。
要说作假的新闻啊，那其实就在今天啊，4月14号就有一个假的不行的新闻啊，被网友啊反复的转发，就是4月14号啊，北京的半程马拉松比赛现场疑似出现了假赛啊，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这个视频呢、啊，这实在是假的太明显了啊！视频当中，比赛最后几百米，中国选手啊叫何洁的，本来是落后的啊，但是另外呢，在他的身边有三位黑皮肤的外籍运动员始终陪伴在他的左右啊，当中有人还回头啊摆手疑似啊就让他快点啊，让这何洁你赶紧反超我们，然后一路还都在跟他说话啊，然后这手一直在他的背后啊，就是做出这个加油的状态啊，让他赶紧超啊，使劲加油啊，超过他们四个人一直在说话啊，他们四个人几乎是一直在并排啊跑最后这几百米，到了最后冲刺的时候，三个人啊就明显的让给何洁，让他完成反超啊。这个解说呢还一直在说，哎呦他们四个人好默契啊，你看他们还一直在聊天啊。最后啊看这个何洁感觉都累得不行了啊，其他三个黑兄弟啊胜似闲庭信步啊。然后这个主持人还说，哎呀何洁真不错，能拿到冠军啊，哎呀这另外那三个人笑嘻嘻的啊跟他一起啊跟随着他啊冲过这个终点线。所以我看网上有人说，这谁安排的，不管是谁安排的，这实在是太不要脸了，而且这居然是发生在中国北京啊白日之下啊，就这么公然作假，然后主持人也是配合他这么解说啊，你说这个假的程度啊，这个期盼网友的这个程度啊，我觉得真的是不亚于猫一杯了。这还不算啥，你知道在什么北京电视台还有啊，就很多电视台有那种养生类的节目，然后里边请的那些老专家中医老教授，这个你看到过吧，全部都是演员呢，这个后来当然都
他是商业行为，但你是、
哎、
但你是 CCTV 民间的草根抖音 KY， 你不管是50万粉丝还是多少，他达不到你这样的影响力的。甚至更有甚至是啥，2011年的时候央视的新闻联播里面讲了我们的空军的远洋作战能力，有很多的战斗打靶的画面，结果大家知道我们很多可爱的年轻人是喜欢打网游打游戏的，被眼尖的网友发现这个不是美国电影《壮志凌云》的画面吗？结果贴出来截图发现两段火焰烟雾碎片飞散的方向都一模一样，什么是假什么是真，
分为官假和民假是吧，
就只许官方作假，不许老百姓这些民间的实现商业目的去引流吗？因为这些权威的媒体它是自带流量的，民间只能自己去用自己的方式去获得流量。
当然不是说造假就没有问题哈，就是造假这件事儿其实是挺恶心的啊。但是我们一直都在说，就是评判去处罚应该是有同一标准。其实这些造假我觉得还只是他真的在事实上造假，而另外一些所谓的煽动情绪的，就是那些吃爱国流量的，那这些短视频为什么什么事儿都没有呢？很多都抨击的嘛，就说这些都是什么什么，他们都是为了蹭流量啊，怎么怎么着的。所以啊，一定要严厉打击这些造假的。那些蹭爱国流量的，我觉得同样都在造假呀。什么跑到人家那个商场的外面，看见商场在玻璃上啊贴出了一个红太阳的这个标志啊，马上就说啊，这个就是媚日了，怎么怎么地要打击了什么的，就类似于这样的短视频，我层出不穷，各种各样的。有受过什么惩罚吗？有做过什么处理吗？这算不算也是在煽动网友的情绪？这算不算也是一种更加卑劣的这种造假呢？因为你说的这完全都是站不住脚的，都是胡扯淡的。有人找到了曾经当年的那些版画啊，就很非常革命的那些年代的版画，出现过很多的红太阳，放到当代这些所谓的对吧蹭流量的这些人的眼里，那这更不得了了，对不对？那大反特反了。
太阳太多的话只会导致一个结果，后羿会再次出世的，对吧？
不知道掌柜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觉，就类似于这种所谓的为了流量密码就不惜说很多过分的话，而保证他们不死，保证他们账号还能畅通无阻啊，这个大行其道的 就是因为啊，他们说爱国无罪啊，其实这是另外的一种，我觉得就是低级红高级黑啊，然后这些反而受不到什么样的一个惩罚啊，照样能够恰饭啊。但是我们看到另外的这些啊，受到了这个这么严重的全网封号的这个处罚啊，反而我觉得造成的影响远远不如他们这种恶劣。
我对法国作业本还有一个看法，就是围绕着这个事件本身啊，其实我们生活中跟 KOL 网红关系倒不是特别大，我们只是一个食客，我们只是一个，我打一个比喻啊，电子多巴胺的消费者，对吧？我们这个时代不喜欢内啡肽型快乐，我们喜欢的是多巴胺型快乐，我们需要短速的获得一种愉悦感，所以像抖音短视频啊就比较的能够抓人眼球。但是大家不有感觉到吗？就是因为你一个跟真实世界不一样的事件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后果就像蝴蝶效应一样，你是无法去控制的。应用在我们真实的生活场景里面，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比如说两个人相处，一方说谎，你不管这个谎是多大多小吧，其实就是效果是类似的，就是你在这个三维的立体的真实的世界里面出现了一个我认为叫 bug， 这个 bug 如果它能够成功的运行，你会改变很多其他相关的事情。一个人问另外一个人，你这么晚回家干嘛去了？另一个人啊，不可能是老公，也可能是老婆，也可能是其他的关系，对吧？另一个人说我在公司加班了，或者我跟朋友吃饭了，诸如此类的。实际上真实发生的版本是另外一个，它相当于是给这个真实的世界创造了一个虚假的复现副本。它为了改变这个本不真实发生的事件，它会造一系列的谎来去圆。如果对方要追根问底的话，你发现完全不成立。比如说我去吃饭了，好，你去吃饭，
在哪吃的？
你是在哪里吃的？你是怎么到达那个地方的？你可以是打车，滴滴打车，你也可以是比如说坐北京的地铁，你甚至可以是步行。但是你不管采取哪种方式，哪种路径，在我们的现实逻辑框架里面，它都会有一系列的痕迹。你坐地铁，哪里进站，哪里出站， OK， 把你的比如说魔都大都会，把你的北京的交通卡，都会有电子的出入站的这个记录，你能不能调出来？造假很难。你的时间分配上，从 A 点到 B 点，理论上是可以预估到所占用的时间的。OK， 你是在某某餐厅，你是用什么支付方式？现在几乎不会现金支付了，把订单截图给我看一下，支付宝、微信的付款记录看一下。这一系列的事件在真实世界里面，如果它发生的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一旦出现一个 bug， 你会发现修复这个 bug 会牵动整个故事线，很难很难。
这是我对夫妻之间会常用到这些场景啊。
是啊，就是说像法国作业本这个事件，它其实就是在真实世界里面创造了一个不存在的副本，为了实现这个副本的逻辑，整个故事线都会被篡改，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不要轻易说谎，
嗯，
除非对方
是
真的爱 你对吧？
对，有一定的影响力，你有一定的流量，这时候是真的慎用你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好可能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收益，而更容易坏啊，就是给你带来更大的反噬。这种反噬是根本招架不住的啊！就是你可能好，对吧？一下子一年赚够十年的钱，但是你要坏，就真让你灰飞烟灭啊，渣都不剩。不是常用的这个提问就是吗？去的哪里？跟谁去的？几点去的？当时的天气怎么样？前一天的天气怎么样？第二天的天气怎么样啊？总有一个问题让你露馅儿。
当然，也有特殊行业的人是需要这样的一个虚假的故事线的呀。你比如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工啊，给他一个完全重造的身份啊，什么家庭背景，什么就学经历，你要执行任务，对方肯定会查你，你必须得有一套完整的故事线，这个也是成立的，对不对？只是在平民我们老百姓这个生活场景里面，除非对方不 care 不深究，否则你的实力是远远无法给我们真实世界上一个不一样的副本的。
我记得有一个案例啊，这案例我真的记不清楚了啊，听众可以在评论区里补充啊。就是有一个女孩，她特别想当名媛，但是她其实是 非常贫穷的一个家庭啊成长起来的。然后他就到了美国，他就造了一系列的谎。他首先住进了五星级的酒店啊，当然这酒店你不用马上付钱，对不对？然后他就是拿着这个酒店，对吧，这个出入的身份，然后再去接触到什么名人，然后别人就看他住这么贵的酒店啊，然后就也邀请他去什么酒会，然后他在这个酒会上又认识了什么这些人，他就一个谎套一个谎。然后当酒店看他去出席什么样的一个活动的时候，就自动的说啊，你这个房费可以再延迟啊，这个不要紧。然后他又通过这种酒会去认识更有名的人，这些人再替他背书，然后他再参加更大的拍卖会啊，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边，在自己身无分文的情况下，把这些全部都运作起来了。但是最后啊，早晚谎言有被戳破的一天啊，直到那个比如说酒店，他发现怎么这么长时间他都不付账呢，然后去报警啊，就查了一下，才很容易就把这个东西戳破。但大家往往被表面的现象所蒙蔽，谁也不愿意相信。那这里边其实有一个关键人性所在，就是你是不是有求于对方。就是其实你如果不是有求于对方的话，你会对这些东西啊，你一眼就能望穿啊，就你就觉得这些其实都是很简单的骗局。但是一旦你有求于对方，你会倾向于相信对方是真的，哪怕你发现了一些疑点，你也倾向于它是真的啊。所以就能把这个一连串的这个骗局啊能运作那么久啊，包括所有的这些名媛，你看他拍摄了跟很多明星啊什么贵妇啊这些的合影啊，然后去认识那些人，然后那些人一看他啊，你认识谁谁谁啊，那对吧，我跟他也很熟，那说明你确实也是这个圈子的，就等等，就塑造了一个庞天大谎啊。这个也在美国的这个案件史上也非常的有名啊，大家也可以去找来看看。
很抱歉，我们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又浪费了一点公共的时间吧，希望能够给各位闲暇的时光里面带来一丝丝的不一样的感受。如果你 get 到了这种感受的话，也许这就不是一种对你个人时间的浪费了，
对吧？我们可以去反思，为什么我们相信一些谎言，为什么我们会说一些谎言，为什么有一些谎言得到了惩罚，而有一些却仍然大行其道，而且是被这个社会或者说某些运行的机构所需要的谎言啊，这个都是不能避免的，这也都是人类的丛林法则吧，对吧？这个我们可以去慢慢的琢磨啊，节目里边也没有说的太深。
公众号酸菜馆播客里面有两位主播的个人微信联系方式，也可以在各大音频平台免费订阅我们的公开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